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又准时同你见面了，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今天继续为你播读《司布真传》。上一集为你讲到，近些年来司布真的身体一直在好坏中反复。1891年6月，他又去了盲通，盼望身体能有所好转。然而这一次，他的身体不能支撑这短暂的旅程，于是折返回到了伦敦。欢迎收听《司布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司布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司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司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司布真传》，欢迎收听。
第二天早晨，不顾别人的强烈反对，他出发去斯坦伯恩了。他想要再去看看自己孩提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但他虚弱的身体不能承受这样的旅行。4天后，他回来了，筋疲力尽，疼痛难忍。接下来的3个月，他一直卧病在床。司布真得到了最好的医疗和最精心的护理，但病势依然很沉重。全世界的信徒都在为他祷告，首都大教堂的信徒第一天整日为他祷告，后来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聚会为他的康复祈祷。著名的犹太拉比、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圣保罗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以及各宗派的牧师都在祷告中纪念他。世俗和宗教的刊物纷纷反复报道他的状况。威尔士王子、前首相格雷斯顿先生、一些贵族和国会成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人都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去了，他的病情有时略有好转，有时稍有恶化，没有彻底的改善。冬天临近了，如果能够忍受旅途的颠簸，他必须到盲通去。于是1891年10月26日，礼拜一，在他的兄弟、秘书和司布真夫人的陪同下，他动身去千里之外的盲通。这是司布真夫人第一次可以与他一起在盲通休养，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能够陪伴丈夫，他们两人都为此感到特别高兴。到了温暖的盲通之后，她的状况略有好转，可以继续工作，完成马太福音的注释。大多数时间她也可以到室外去，或在轮椅上四处看看。新年除夕，他向聚集在自己房间的几个朋友做了简短的致辞，第二天早晨做了同样的事。他试图在接下来的2个主日讲道，但是被劝阻了。 然而1月17日，他念了自己写的一首赞美诗，以此结束那次简短的侍奉，也结束了他多年来积极侍奉主的生涯。那首赞美诗很适合当时的情景，里面说，时间的细沙在下沉，天国的黎明近了，我在夏日的清晨叹息，在甜美的拂晓无眠，暗夜深深，但黎明已至，荣耀荣耀就在我主之地。哦，基督，他是泉源，是爱的甘泉，我在地上尝过的溪水，在天上会喝得更多。他的慈爱长阔高深，荣耀荣耀就在我主之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只有部分时间是清醒的。斯布珍夫人和医生都明白，他快要离去了。1月28日，他完全陷入了昏迷之中。尽管人们已经竭尽全力，1892年1月31日，礼拜日的晚上，他还是走完了地上的旅程，离世与基督同在了。如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是好的无比的。还记得1874年12月27日那个主日的晚上，当时斯布珍结束讲道时曾这样说，过一会儿街上会有一大群人，我想我听见有人问这些人在等什么，你知道吗？他今天下葬。谁今天下葬？斯布珍。什么？在首都大教堂讲道的那个人吗？是的，他今天下葬。那很快就会发生，当你们看见我的棺材被抬向寂静的坟墓时，我希望你们每个人，无论是已经归正的还是没有归正的，都不得不说，他确实曾经用简单朴素的语言催促我们不要迟延思考关于永生的事情。他的确曾经恳求我们仰望基督。现在他走了，如果我们灭亡了，我们的血不应归咎于他。秘书哈拉尔德立刻给首都大教堂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这样的，我们亲爱的牧师于主日晚11:05进入了天堂。以前的电报汇报了斯布珍不断恶化的病情，可是这封电报对首都大教堂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突然而又可怕的打击。这个消息成了礼拜一伦敦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报纸空前畅销，后来竟然脱销，世界各地的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唁电如雪片般飞向斯布珍夫人，以至于忙通的线路都忙不过来了。安放在橄榄木棺材中的遗体被送到了芒通的长老会教堂。一年前，那家教会的新教堂开放时，斯布珍曾经去那里讲道，与那里的牧师，一个热心的福音派信徒有很好的团契。法国南部各地的许多人都聚集在那里，参加2月4日礼拜四上午的侍奉。后来棺木被装上火车，开始到伦敦去的4天旅程。与此同时，首都大教堂举行了数日的流泪祷告和庄严的纪念活动。礼拜一，原本计划用来为伦敦爆发的大流感进行1天的代祷，现在在这些恳求之上，又加上了为斯布珍夫人和痛失牧师的教会祷告。执事们征得会众同意之后，请雅各·斯布珍继续担任主管牧师，请皮尔逊博士担任执行牧师。接下来的主日，教堂内挤满了人，教堂门外还有一大片忧伤的人群。雅各·斯布珍和皮尔逊博士服侍了这些人。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892年2月8日礼拜一的早晨，棺木到达伦敦。 他先被安放在牧师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那里整天人流不断，大约有50,000人前来吊唁。礼拜二，棺木被运到首都大教堂，那里前排的几个座位被挪开了，腾出了一片宽敞的地方来放置棺木。棺木周围鲜花环绕，上面覆盖着几根棕榈树。在上层平台栏杆的周围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要纪念我还与你们同住时说的话。下层平台栏杆周围的句子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20世纪上半叶，有一位在华宣教士与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医治病人、宣教长达25年，他就是美国人钟爱华。
这些鲜为人知的感人经历，这位杨医生的一颗中国心。冉亮的一生近期为您呈现《钟爱华传》，欢迎到时收听。
1892年1月31日，主日的晚上，司布真回到了天家。随后，首都大教堂涌进了社会各界纪念他的人群。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